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啊。咱们今天呢接着说北京人艺，咱礼拜一给大伙讲了这么一期北京人艺，说了一些这个茶馆这个巨幕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因为呢咱也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呢，人艺的很多老艺术家相继的离我们而去了，最近的离我们而去的就是苏敏老师。所以为了纪念这些老艺术家，咱们呢也给大家讲讲他们工作的单位北京人艺幕后都有哪些故事。那么北京人艺一说，咱不能不说呢，就是话剧茶馆，这是北京人艺的一个专利。在里边呢演王掌柜的这位呢，于世之老先生，他这个表演呢在茶馆当中可以说是给大家烙上了一个非常深的印记。所以说一提老版茶馆，说是哪版？于版，于世之那版茶馆。于是乎呢，在老艺术家们谢幕20年之后啊，我们想起茶馆依然会想起于世之，想起这个于世之啊，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北京人艺。在这个北京人艺呢，咱说有一个北京人艺博物馆，已经开馆很多年了，至今呢都珍藏着一个戏迷送的一个红色的横幅。这横幅呢大概是2米多长，上边呢是拿墨写下的国粹戏魂这四个字。而且呢这个条幅啊已经被人艺珍藏了20多年了。这背后有这么一段故事跟大伙讲一下。说这个时间呢咱们往回推，就回到了1992年7月16号那一天。因为那时候咱说了，92年这一年是老板茶馆谢幕的这么一年，之后等再复拍茶馆的时候，演员就全都是新演员了，就咱熟悉的梁冠华、杨立新，对吧，濮存昕、冯远征这些了。以前呢咱这璎珞城啊，对吧，佟超啊、于世之啊、蓝天也是这一版，等于这是一个老板演员谢幕的这么一个夜晚。说那一天呢北京人艺啊是庆祝40年院庆的日子，也是第一代茶馆的主要演员告别舞台最后一次在台上演出的日子。那个时候啊，于世之先生啊已经是病了，因为但是于世之先生病到最后啊，我听这个人艺的老先生们说，到最后已经连自己的亲属家人都已经不认识了。就刚开始的表现是记忆力大幅度减退，这语言的功力啊也开始减退，就有点这个演出啊力不从心了。于世之呢也在这个演员于世之这本书里边专门写到这一天，他怎么说的呢？他说那一天他在戏剧生涯当中出了些毛病，他告诫自己从那以后再也不要演戏了。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除了于世之先生他对戏剧负责任啊，就是自己嘴不利了，记忆不清了，他觉得不要再演了。那么跟他好像如出一辙的还有一位艺术大师，就是咱知道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侯宝林先生，您看他所有的录像也好，听他的录音也好，他在舞台上这嘴里边没打过奔，没拌过蒜。但是呢后来有一个纪录片也是采访侯宝林先生，生前采访侯先生，侯先生说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后来记忆也不行了，有一次在舞台上嘴里可就拌蒜了。按说舞台剧或者相声都是直播的艺术，拌蒜是特别正常的事儿，按现在看来，但是按老先生老艺术家看来不可饶恕啊。所以打那之后侯宝林先生开始转入幕后教学工作，不在台上演出了。要搁现在无所谓嘛，办就办了，对吧，那就不当事儿。老艺术家觉得这个瑕疵是不能有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家，语言的工作者，你怎么能让语言去拌蒜呢？这一点确实让咱们现在无论演员还是播音主持人都非常惭愧，别人不说，像我这一天不知拌多少蒜，特别的惭愧啊。然后呢在这个1990年前后，说于世之先生啊就有了在舞台上偶尔忘词这毛病，这逐渐的呢让他在台上心里边负担开始大了啊。这于世之先生说呀，1992年院庆40周年再演茶馆，久不登台的他呢就感到了负担更重了。果然演了400多场的熟戏呀，在舞台上偏偏是屡出毛病。各位什么概念，400多场， 就是基本上属于什么状态，你做梦说台词都不带错的了。但是因为这个病拿的他，在台上是屡屡出毛病。等到了7月16号那一场，一想到第二天就再也不能演了，对吧？这是告别演出。所以说呀，一个老演员在舞台上啊一辈子了，这个时候他也特别的紧张。那么呢，他害怕第一幕这个伺候秦二爷那台词，因为那个时候第一幕啊表现的王礼发是年轻的时候，秦仲仪上台就说了，我来看看看看你这个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他年轻走道也快说话也快还得流利还不能拌蒜。但这个时候演员本身可都已经到了谢幕之年了，所以说挑战这么一年轻的角色他心里边发毛，因为这话得快还不能够拌蒜，你要说演老人吧还行，说一会儿想一会儿这快可就麻烦了。所以呢他当时特别的紧张。那么呢前两场演出的时候啊就已经出了一些小毛病了，说那一天他自己都感觉要坏菜。所以开幕之前呢后台又特热闹，因为这是院庆，又是老艺术家告别舞台，所以后台呢好多朋友来过来签字啊，包括刘颖啊，他一看这后台啊乱乱哄哄他就更紧张了。这于世之呢就跟着蓝天野说，因为是他们俩的对手戏，蓝天野就是这个秦仲义秦二爷，说今天晚上啊我要出毛病啊，跟你那段戏呢你注意点，看我不行你就赶紧给隔过去赶紧接了，因为舞台上可能瞬息万变什么事都会发生。那么蓝天野呢是一个老艺术家了吗，跟于世之说，你放心没问题，我随时都能接过去，400多场太熟了。所以幸亏有了准备，到舞台上啊于世之果然是忘词了，这蓝天野立马就帮他弥补，勉强的把这个给掩盖过去了。于世之先生说呀，说那天不止这一处，说每一幕戏剧里边都有漏洞，在舞台上痛苦极了。这个呀大家还是我说的，到北京人艺的书店有卖光盘的，老版北京人艺的光盘您买回家看，第一幕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于世之先生在台上嘴里拌蒜，然后蓝天野先生赶紧把词儿给接过去了。但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只看一遍你可能根本体会不到，看过两三遍之后，或者你仔细的有意的去看才发现，哦，这是有毛病的。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别忘了，于先生拖着病体在台上演出的，那么好不容易支撑的把这戏演完了，落幕的时候呢，这于世之先生啊带着满腹的愧疚向这观众谢幕。当时啊据其他的一些老艺术家说呀，是汗如雨下，而且呢还流了眼泪，就汗水泪水一块往下淌。他呢是非常责怪自己，人们围着呀让这于先生签名，那么呢于先生是双手颤抖不已，说什么呀，叫愧不可当，就是我实在太惭愧了，对不起你们这票钱，在台上愣出错了。于世之说呀，可观众偏偏鼓掌是格外的热烈，而且呢还有人送来了这个花和这个花篮，更有不少的观众走到台上啊叫这演员们签字。于世之呢非常难过的签字，你看心里这个状态很难过啊。有一个观众啊叫他在签字的时候写点什么话，据说当时于先生不加思索的写感谢观众的宽容，因为很多老观众可能看出来这台上有毛病了。这于世之呢在茶馆当中精彩的表演呢给茶馆可以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等到了1958年茶馆首演的时候，老舍先生啊在往前倒了58年，老舍先生看完演出之后啊兴奋不已，回家之后就写下了这么两句话，叫努力如是知者成功其数无几。就是什么意思，如果每个人都像于世之这样努力的话，他没有道理不成功。那么写的这个条幅呢，于世之收到这之后没有向任何人去显摆这个事情，也没把它裱起来说挂在家里。您可想这两句话是老舍先生茶馆的原作者对这个演员的肯定，那挂出来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儿。于世之先生什么反应呢，接到这个之后直接叠吧给锁抽屉里了，说直到30年之后才被别人发现。于世之呢特别不认同什么呀，外界管他叫大师。他曾经对朋友说呀，说有几个记者朋友喊我大师，拿小人物开心，我听了两宿没睡安稳。其实呢于世之先生特别认真，这认真体现在哪儿呢，曾经拍过一个关于北京人艺的纪录片，这个于世之先生啊跟这个记者之间还发生过矛盾，或者跟这摄制组之间发生过矛盾。这矛盾在哪儿呢，就是理念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按说一个老艺术家这么谦逊对吧，他怎么会这个时候有点小脾气呢， 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说这于时之先生啊，有一次拍这个仁义的纪录片的时候，跟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包括记者发生过一些小的摩擦和矛盾。那为什么呢？就是于先生啊，对于这个戏是太痴迷了，并且呢，对于这个表演是太尊重了。因为仁义的舞台啊，我太知道了，跟仁义的很多老艺术家那会上学的时候也是有过这个交流，其实不能说交流，是受益，是请教。当时呢，说戏给你排，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对戏的尊重和对于戏德的这些个培养。咱知道仁义的舞台的后台啊，那排练厅四个大字戏比天大，那排练厅跟前台是一比一的，所以说演员在台上怎么走，走几步到哪儿呢，都是经过无数次锤炼的。并且呢，在这个舞台的侧幕条地下呢，是有拿着胶带贴在地上一条一条的这个界限似的。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你，你在台上演完戏，当你该下台的时候，你不能够哭唧一下就卸了，你要带着戏下台。要带到什么地步呢？地上拿胶带贴着这个线，过了这个线你才能卸下这个角色。为什么？因为只有跨过这条线，才能在观众席的任何一个角度都看不见你。就老艺术家或者这个剧院就认真到这个地步啊，他会在剧院的任何一个角落最边角去看这个侧幕。因为咱知道你坐正中的时候演员下台你看不见了，那可能坐在西边那观众还看得见你，所以一直到所有观众都看不见你，你才能卸下来。甚至有的老艺术家说很多好的演员可能从台上往下走，走出五六米去了才把这个戏给卸下来，而不是说一下台立刻就完了。所以现在好多什么呢，我们看这个文娱报道的一个探班演员那演戏，说瞬间入戏瞬间出戏，在老艺术家眼里啊，这就不负责任，没有职业道德。这啪拍着呢，俩怎么怎么着，导演看咔立刻就开始跳舞了，以为是一特别美的事儿呢，其实是一个没有职业道德的事情。老艺术家不这样。并且你看仁义到不光是演员，连剧务都不一般。看过仁义的戏都知道，仁义的剧务干嘛的，负责搬道具的，那都不是群演儿，就是一打杂的。但是仁义特别在乎，在乎什么呢？他们的衣服必须是深色的，因为舞台的背景，当你熄了光之后开始撤道具，你想舞台上黑的，如果你撤道具的人穿的是白衣服，太挑戏了，必须是黑的，穿的必须是软底鞋，在台上不能走出声音来，唰唰唰上台，唰唰唰唰把这个换完之后开幕，接着下一幕。所以你看仁义舞台上，你看换道具都是享受，这就是一个大剧院。包括当年有一个老的一个不能算艺术家啊，后来也演过很多戏，他这仁义干嘛的呢？拉大幕的。苏民先生曾经说过，他这幕拉的别人拉不了。他说现在我们电动这幕没法跟他比，他手工拉幕。这个剧比如说到这个情绪了，这幕唰拉上了，合上之后啪，这幕还能底下开一小角，咵再合上，完全是手劲儿。他说现在电子的这个电动的拉幕跟他比不了，但是老先生已经作古了。你想一个拉大幕的都这么有本事，这就是北京人艺。那么咱接着说于时先生在采访过程当中怎么跟这个记者就发生矛盾冲突了呢？就问记者说啊，拍一个镜头，您在家学习的镜头，您坐在写字台那儿翻书看，然后呢，因为咱都经历过这电视台的导演呢，他不是说真正的那种戏剧或电影导演，还是差着水平的。好，于时先生看书，但是人家讲的什么呀，斯坦尼的体系，真听真看真感受，你拍你的我不管，你不让我看书吗？他真看。然后导演说翻篇，导演说一会儿翻篇，于是先把书撂下了。你看书这么快就翻一篇假了，他说你要让我看我就真看，你要说好拍片子一共30秒钟让我翻两篇，不可能，这书谁能30秒钟看两篇啊？就这个跟导演发生了冲突。结果人家说这帮拍片子的电视台的记者也不能不服，确实老表演艺术家对于这种情景是非常认真。所以你看这有点什么呀，就是赵丽蓉老太太老师演的那个英雄母亲的一天，拍的全都是这是你的一天是我的一天呢，我一天没这样过过，不是就是假了。于时先生讲的是真实。
就连一个背影或者说一次翻书都这么讲究。
对，这的是必须由心而发的，你得有心理依据，这的是一个真正的好的演员是这样做到的。而且呢，说到这个茶馆的演出啊，咱也知道里边还有一个闪亮的角色。这个我记得这位老先生过世的时候啊，人都说他这一辈子是大龙套， 然后呢也说仁义有句话叫做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就是无论你演的角色多小都可以出彩儿。这我一说大伙儿就知道，就是里边演松二爷的黄宗洛老先生，一辈子是大龙套大配角，但是他一出场好像焦点都在他的身上。那么呢他这出彩的地方不少啊，先是松二爷爹鸟龙的出场，列位嫂辈儿啊，他一出场地咔，你看那老板茶馆就开始叫好鼓掌，这是一小角色呀。那么呢为了抓住这个角色，首先说他是一个落寞的奇人，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手无缚鸡之力干嘛玩不灵的一个人，只能靠着给人家写写算算的挣点钱。后来呢眼睛花了，连这都干不了了，可是呢这一辈子讲究出来必须得穿长衫，必须得提了鸟笼子，我饿着不能叫鸟饿着，这是他的台词。就这么一个奇门大爷，而且呢还是胆小怕事。这黄宗洛先生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当时啊演这话剧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了，那会儿讲的啊衣服都换了，不像清朝的时候了，对吧，都开始穿制服了。但是黄先生呢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怎么着呢，把大褂找出来穿上。大家伙难以想象，每天从自个儿那个家到剧院离得不远呢，仁义宿舍离不远，史家胡同你想过条马路，但是呢老先生穿这身衣裳上街，地里鸟笼子里边真养一黄巧，上班就穿这身地里鸟笼子上班去了，他就为了找这个角色。而且呢沏茶喝水就用这盖碗，哎，不用杯子了，就拿盖碗喝茶，就为找这个角色。您想想那会儿老艺术家就完全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呀，这衣服啊你只有把它穿顺了它才是你的。所以很多人咱们会说这衣服不像你的，像借来的。为什么？这衣服是你买的，但为什么借来？你穿不出那个范儿来
啊！
这个范儿是怎么来的呢？是你长期穿这种衣服才会出这个范儿。咱举一例子来说，就好像是那个特别肥的大帽衫、大牛仔裤，黑人穿上是一个范儿，你亚洲人穿上就没那个范儿。你再怎么那样那好，摇头晃脑、摇头尾巴晃，你真没那个范儿。只有黑人穿上才有那个范儿，对吧？那属于他。所以说你得跟那角色融为一体。黄宗洛先生就是我完全按照清朝的打扮，我就是奇门大爷，找这个角色的感觉。那么说为了掌握这一系列这喝茶的节奏包括这个流程啊，这黄宗洛每次排练的时候啊都自己带茶叶，因为他上场之后他人物就是自己带着叶子呢，他老自己带着叶子，什么意思？显摆我叶子好，奇门大爷嘛，我来这儿你们的叶子不如我这个，有点暗显摆的意思。排练的时候这老先生真自己带茶叶，然后呢让李三儿给沏去，这李三儿就是剧里边演这个大跑堂的这位伙计，这位真让他去给沏去。然后呢每次排练都这样，你想就顺其自然，就完全成自然了，到最后
养成习惯了。
哎，所以在舞台上没有水的时候你愣能表演，你能觉得他那个碗里是有水的。其实真正演出那里边是不可能给你倒水的，对吧？万一洒了，万一烫着呢？但你就会真以为它有水。为什么？每次排练都真沏上，他这样习惯成自然，他那样把这盖打开，吹这个茶叶沫子，然后喝那茶。大家伙仔细看一看，你真以为，我也以为有茶水呢。后来人家剧院的老演员说，那里边没茶水，你们都被骗了，那空杯子，就演到那么出神入化的地步，
入木三分。
这是黄宗洛老先生，所以人家说呢，好戏是泡出来的，不光是好茶是吧，好戏也是泡出来的。哎，关于这北京人艺还有哪些大家不知道的奇闻异事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给人家办红白喜寿事的人啊，在这个红白喜寿事上啊给人吹喇叭，有这么一个人。这人呢这一天也是参加完了一个喜事，因为过去这个喜事啊都是晚上办，给人吹完喇叭了，这本家呢请了吃顿饭，酒足饭饱之后得意洋洋的啊沿着小路就回家了。这路上啊远远的看见有这么一个贼趴在一户人家外墙外头啊正掏这墙洞呢。这人一看，嚯，哎，我得看看。一会儿啊看这贼得手了，背着东西准备往前走。这人呢好心眼儿，走到这房子跟前一看那洞还在，就打算呢提醒一下本家你们家遭了贼了。怎么提醒呢？他想一主意，
把腰里这喇叭给摘下来了，顺墙洞啊插进去，自个儿嗡了吧嗡了吧吹了这么一段，这一下呢惊动主人了。一会儿这主人呢从屋里头就跑出来了，这吹喇叭的吹完之后自己就奔前走了。没想到哎，这主人呢跑出来之后三步并两步可就追上这个贼了。走到这贼跟前一把薅住贼，这主人说了一句话，兄弟，刚才有一吹喇叭的你看见了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茶馆里边刚才说了一个大龙套，其实啊黄宗洛先生在茶馆里边啊还不能算是龙套，他也得算是男三号男四号了、
哦、
啊真正的大龙套是里边好多的群演。咱说一个茶馆里边啊这群众演员不少，但是最大的群演是谁呢？就是咱说的这个跑堂的，叫李三儿。这扮演李三儿的艺术家呀叫李翔。李翔老先生也不得了，一说他的经典剧目大家也知道，人艺老版的骆驼祥子，李翔先生演祥子、
哦、
演得非常的好。跟谁演呢？虎妞是大赤包李婉芬演的，那一版是相当的经典呢、啊、说在这个读剧本第一幕的时候啊，这李翔只有寥寥几句台词，而且是非常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小龙套。可是呢一排起戏来，这李翔发现李三儿在这场戏当中的活动量是非常惊人的，他得把所有出场的这十几位茶客都得伺候好了。这十几位茶客来可不是空手来，齐门大爷带着虫的，带着鸟的，带着茶叶，带着水烟袋，拿鼻烟壶的，你都得一个一个给人伺候好了。所以说这个活动量特别大。在排练的时候呢，这老尔先生甚至对李翔说呀，说这是个词儿少事儿多的大群众，这可不好演呐。确实有时候这个专业演员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在台上没词儿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
啊、
哦、有词儿可能好一点，如果光凭你的状态眼神动作还不能夸张，还得合理的表现人物内心，这是最难最难的。所以我们上这个戏剧学院或者说电影学院，大家如果上过这个专业课的话都知道，刚开始让你排小品，什么小品？无实物练习，这是一方面。第二一个呢、嗯、是没有台词的，通过无台词表演还是独角戏，让你表现出一个事物让别人看得懂。但是记住，无台词可不等于哑剧，不能靠夸张，也不能够有嘴型去提示大家，而就是顺其自然的这种无台词的表演，这是刚开始入学第一年的基础训练。
嗯，
所以这非常难。那么呢有一段时间说这个排练场啊就变成了一个真的茶馆，这茶客们都是演员嘛，来这儿是真吃真喝，有一把用过的老铜壶啊，还有这个戏词的茶具，这就成了李三儿，这个演员叫李翔啊，就成了他最合手的道具啊。他不光是啊得心应手沏茶续水，还能忙里偷闲的跟这茶客搭句茬啊，聊聊天啊，甚至说来了茶客了跟人家打签问安呐、啊，走的时候给人送走啊。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李三儿是真找到了茶馆这个老跑堂的这个感觉，在身上呢就逐渐开始有这个感觉了。后来呢只要把这个服装啪一穿，把这辫子一沾，提起这大茶壶来，立刻就能变成一个真正的跑堂的。所以这也是好戏是泡出来的。那么在这演出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有很多怎么说呢，所谓的奇闻异事吧。比方说这话剧舞台上免不了的有什么呢？突发情况，它毕竟是直播的艺术嘛，突发情况怎么办呢？比如说梁冠华，这是现在这版茶馆主演梁冠华，演的是王立发。这个梁冠华呢很有意思，说着在这个2010年3月10号这个茶馆是第600场演出的时候出了一岔子。什么岔子呢？咱都知道这个唐铁嘴儿后来呢混好了，说来这儿呢寻个地方，我要把我这唐铁嘴的牌子挂出来，在你这儿算命给人算卦。这王掌柜都不答应，结果来一报童说看报看报了，哪儿打仗了。然后这个王掌柜的问，有那不打仗的报没有？说那个没有。然后呢唐铁嘴说你不看我看，他看了一张，结果没给钱，看着报他就跑了。这报童光顾着跟掌柜的聊天了，那哥们走了，哎你别走没给钱呢，他追出去了。这一追追猛了，就形体上没控制住，这脚就绊到井片上了。绊井片上了呢，可就把这井片呢整个背景给带翻了，那就是舞台事故
啊。
那梁冠华先生呢稍稍一愣，立刻就接了一句什么呀，看来我这茶馆得提早开张。这接着一句没有的台词，但是呢合情合理， 哎，底下观众报以掌声，这是说现场去补救去。
嗯，
还有呢，就是佟超，是老板茶馆里边扮演那个要娶媳妇的太监，庞太监。那么这个佟超，咱知道他那形象，包括那个阴阳怪气儿，确实非常吓人。因为呢，有一幕话剧啊，是他娶媳妇儿，那媳妇儿来了，是一农村丫头，刘麻子给当这个人贩子，中间撮合这个事情。结果呢，这姑娘看到这个谁呀、啊，庞太监呢，吓晕过去了。但是如果您看这个话剧版，你看不出来；您看电影版《茶馆》给特写的时候，佟超演这庞太监是真吓人。
嗯，
如果这太监不吓人，这姑娘就晕过去了，不合理。这太监呢，面部表情的狰狞，他不是说寒碜，是狰狞。
嗯，
说话阴阳怪气儿。你想，一个乡下姑娘没见过世道，再一看一太监这样，有一老头子，晕过去了，这特别合理。他演的是真的入木三分。他呢，就为了演这个太监，干嘛呢？当时去这旧鼓楼大街有一个太监庙。
嗯，
所谓太监庙呢，其实就是佛寺，但太监出资去修。等我呢退了休之后，宫里用不了我了，我出来好养老。这里边住了一堆的太监，这佟超呢，这位演员就认识了一位曾经啊在西太后身边的一个老太监，伺候过慈禧的
哦，
他就真跟老太监呢打听这个宫里边的往事，而且呢就问他说：“你最崇拜的人是谁？”你看这老艺术家啊，采访都不一样，这算采访了吧？问太监最崇拜谁？李莲英、小德章都不是。他说：“我最崇拜的是谁呀、啊？我最崇拜的是北侠欧阳春。”《七侠五义》里边的角色，不见得有真有这人。北侠欧阳春说：“为什么呢？说欧阳春呢是武艺高强，最后呢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出家当和尚了。他崇拜这么一个人，有本事但当和尚还不娶媳妇儿，为什么呢？”这佟超回去就体会这太监的这种心理的状态，体会之后，佟超理解了，由于什么呢？太监不能娶媳妇儿是生理原因造成的。所以呢，他崇拜那些个能娶媳妇儿但是不娶媳妇儿的男子汉。
哦，
哎，是崇拜这个心理，他就体会剧中庞太监这个角色什么意思呢？体回来体回去，就是说呀，从生理上你们看不起我，说我不能娶媳妇儿，但是我就偏得娶个媳妇儿，虽然没用，就为给你们看看。这角色找到了心理依据了，
嗯，
所以演出来是入木三分。哎，这是说的这些个老艺术家为了刻画一个角色就这么用功。那么茶馆呢，其实从演出到现在啊，是一个经典的剧目，但是也并不是说一帆风顺，茶馆也是遇到了很多的波折。这茶馆从诞生到今天可以说是这个磨砺不少啊。有人曾经说呢，这茶馆是两度关张，所谓关张就是不让演了。在这个1958年呢，当时春天的时候，这茶馆呢首演登台亮相，当时这状况是一票难求，大家非常欢迎。然而呢，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58年大跃进了，所以这个时代开始了呢，不少人就替这剧院捏了一把汗。当时呢，曾经有人就说这什么问题呢，说现在都大跃进了啊，你们还敢演这戏，也不看看当时这风向，就觉得你们这剧院呢有点疯了。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茶馆啊有三条罪状是什么呢？一，为资本家秦二爷翻案，因为到最后呢把这个秦仲义呀给刻画成了一个正面形象，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正面形象。他一开场说的什么呢？实业救国，对吧？当然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说你们对一个资本家给他翻案，这是第一个罪状。第二条罪呢，说秦二爷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对他的死要同情和惋惜呢？这不是为一老一少鸣冤叫屈吗？第二条罪。第三条罪，说三幕戏写了好几代人，可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典型的今不如昔，以古讽今呢。这仨大帽子一扣，这可就要了命了。哎，等到了1958年7月份的时候，一位文化部的领导就来到这个北京人艺剧院了，就谈到了什么呢？说关于剧院艺术创作的倾向问题啊。在这么一个压力之下呀，这茶馆就不得不停演了。但是好在这部剧后来得到了更大的领导人的关怀，以至于能够重新的搬上舞台。那么到底是谁关注了这部戏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仁义的这茶馆呢迫不得已只能停演了。幸好呢后来谁来了呢？ 敬爱的周总理来北京仁义呀、啊、看这个红旗飘飘。散戏之后，这周总理啊到台上就看望大家，顺便就问这个于世之说茶馆怎么样了。他我看呢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嘛，就总理发话了。于是呢于世之听完很惊讶，马上向这个党委书记赵启阳就做一汇报。然而呢准备加入这建国十周年大庆的献礼演出啊，这剧目已经是来不及了，一直拖到了1963年1月份的时候决定这茶馆要复演。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呢，还要给剧本啊加红线加红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咱得提高这个意识。那么这个修改工作呢和老舍先生谈完之后啊，作者表示什么呀，这个做不了。就老舍先生说，这个我确实是勉为其难，请这个剧院你们自己派人来做这个事情吧。于是这个任务啊就落到谁身上了呢？英若诚，就英达的父亲，佟超，就是那个庞太监，还有于世之，这三位演员帮着去所谓的加红线加红点儿啊。于是呢这三个老头咱知道最后一场戏啊是撒纸钱儿，撒完纸钱之后呢这剧就结束了，是一个非常哀婉的一个结局，对吧？但是改完之后什么样呢？现在听来啊，说实话有些可笑。这改完之后啊，仨老头撒完纸钱儿，灯光突然亮起，常子爷上场贴革命标语，就整个把这个剧的所有的节奏和气氛全都打破了。那么修改完了之后呢，剧院请老舍先生过来看这联排，据说当时老舍先生看联排的时候是面无表情啊，脸色铁青，非常难看，因为毕竟是自己孕育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剧本演成这样。那么老舍先生当时脸色也不好，临走的时候呢也是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等于1963年4月7号这茶馆再次上演，说首演那天老舍先生来了，可是呢没到后台，也没和剧院的人打招呼，看完之后呢一声没吭的就走了。这是当时所谓的茶馆啊这个停演包括复演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那么咱也说了，这个茶馆呢后来是也是到了国外去演出，走出国门的一个经典剧目。这是在1980年9月份的时候，北京人艺茶馆剧组啊一行78个人啊，在上午8:45坐这国航的，当时还有记载 CA941 航班离开首都机场，就开始了欧洲三国巡回演出。但是呢说当时前往欧洲的旅程啊就发生意外了，说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呢两伊战争爆发，那么剧院这帮演员呢这飞机就没法呢飞越伊朗上空，所以只有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卡拉奇机场逗留。后来在那里是足足等了30多个小时，大家伙才搭上了一架飞往迪拜的班机。老艺术家们80年就去过迪拜了，到迪拜的班机，没想到飞机啊在这个迪拜降落之后呢，这飞机轮胎出问题了啊，但这轮胎呢还得从这个卡拉奇机场啊空运过来才能换。这轮胎问题解决之后呢直飞开罗，当这个飞机啊飞到开罗上空的时候呢，又遇到机场跑道上有飞机滞留暂时不能降落，这飞机呢就开始在开罗上空啊开始盘旋，盘旋多长时间呢？100分钟，好家伙，1多小时过去了这才落地。那么稍事这个停留之后呢又起飞，剧组这个时候又被告知要先到法国巴黎机场再飞到这个西德的法兰克福机场，然后呢就这样一边飞一边停。说剧组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呢27号的零点了，整个全部行程呢是整整飞了70个小时。
嚯！
但是当时说这个如果正常行程是18个小时，好不容易到了这儿了，但是首场演出误了，因为那70个小时啊跟原定的误了，只能往后排。可是没想到在这演出大获成功，演完之后底下是雷鸣般的掌声，而且老艺术家们回忆什么呢？甚至回忆说呀，外国人看戏跟中国还有不一样的习惯，除了鼓掌还跺脚。当时我们都瘆得慌，就一帮观众在底下连鼓掌带跺脚，什么意思？是轰我们呀，还是赞扬我们呀？后来下来之后，跟当地人一问才知道，老外看戏看美了才跺脚，这心里才踏实。就好像当年梅兰芳先生到美国演出一样，美国人看歌剧不鼓掌。整个剧演完了之后夸鼓掌，中国京剧是当当当藏一亮相咔就鼓掌，一亮相没鼓掌，没下愣了，怎么回事？不欢迎我？其实跟中国习俗不一样。其实说到这个仁义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方说这仁义是现在好多著名演员心里边的痛。
嗯，
比如海清现在是名演员吧，
对呀、啊、
曾经考过仁义没考上。
哦，这都没考上、
哎、没考上。而且呢他是专业院校啊，这个毕业之后学了表演，毕业之后去考仁义啊，想进入仁义。当时仁义呢有几轮这个考试，这个仁义考试非常的怎么说呢，公平，因为是谁在剧院谁来当监考老师，你想贿赂都没有用，他不在他就不是监考老师、
嗯、
然后每个人呢就开始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只要多票投过，这个人就可以进北京仁义或者进下一轮的复试。
嗯，
那么当时海清呢也属于是大学毕业学表演的，有一些基础，来到这儿结果发现老师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特别让人难以接受，你会演戏吗
啊？
所以当时海清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呀，说当时打击特别大，一度有一段时间找不着应该怎么去表演，就是完全凌乱了，就是因为别人质疑他会演戏吗。
可是他现在可是电视剧女王啊。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你看这个剧院挑选人是多么多么的严格，即便是这个正规院校毕业的。而且呢咱们说到这里边还有好多，比如像这个什么呀，邓超啊，李光洁呀、啊、这些个后来所谓的影视界的大腕啊，都被仁义曾经拒之门外。那有人问仁义的院长说这可惜吗，院长说不可惜，因为仁义是这样，他这个学员班招生啊，有的时候一年都不招，有时候过两年呢招这么三四个，所以有的是丰收年，有的是欠收年，但是呢一定得按照他们的这个标准，他们的眼光去挑人。也这个不得不说呀，确实仁义选出的人和培养出来的人，你不能不说在现在的影视界的舞台上都是顶梁柱，随便拿出一个那都是大咖，对吧？而且仁义的这个管理又非常的严格，就是你必须在剧院里边演足多少场戏，就是外边无论这个价码多么高，筹码多高的戏，当我这排练话剧的时候，对不起你也推。所以现在呢有一些著名演员啊，咱不能提人名儿，您也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就是理念不同，在仁义后来离开北京仁义，问他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在外边接着戏，你非让我回来演话剧，所以那边我的钱就耽误了，那我对不起只能从这辞职。当然现在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仁义的规矩是历来不变的。
嗯，
哎，而且在剧院里边演戏比外边演戏那价儿要便宜的多得多，基本就是不挣钱，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我觉得北京仁义啊，让我觉得什么呢，老一辈艺术家相继离去，我现在跟这些中年的艺术家聊天，比如李光复先生聊天的时候也谈到一个问题，说能不能去传承下来接班的问题，说现在其实有一些困难，就好像老版的茶馆，你去看完之后再看现在这版的茶馆，你真不是说濮存昕、杨立新、何冰演得不好吗，真的挺好的，但是跟老版一比啊，你总觉得欠火候，当然新的这一批再跟中年这一批比更欠火候。所以说呢，有时候我跟身边朋友介绍戏的时候，我说现在大家熟悉的这个杨立新的何冰啊都是好演员，鸟人里边演这个三爷的，我记得老版的是林良坤先生，新版的呢是何冰先生，何冰先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我必须承认，但是我说同样的角色你要跟林良坤先生那个对比着看，你会发现还是欠火候。包括华变里边朱旭老爷子演主角，现在呢吴刚老师演主角，但是你要跟对比的看呢，你会发现现在很好的演员跟朱旭先生一比的话呢也还是欠火候。哎，这个还不是我说，人家演员自己也说跟老爷辈是欠火候。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真的是不太希望说看到若干年后这个剧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更希望仁义的这个剧或者仁义的精神能够一直的传承下去。得了，今天呢咱们就聊这么多了。
好，感谢阿龙带来的本期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